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韵儿传。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以谭韵儿的个性，是不愿违背伦敦会原来的指派，但是只是因为槟城迫切的需要，他感到责无旁贷，愿意留在槟城，但是仍要等待差会认可。事实上，槟城需要童工已是十万火急。1827年3月27号，谭韵儿还在英国，槟城唯一的传教士贝腾就已经写信给伦敦会财务主任汉基，提及马里逊去信马六甲，盼五位童工中有一位能前来槟城支援，又提到已开办一所中文学校。8月1号，病中的贝腾再度写信给汉基，说到他几乎濒临死亡边缘，妻子因为照顾他而旧疾复发，孩子们也都生病。虽然听说差会新差出的传教士已抵达马达拉斯，但他们如果被差往马六甲或新加坡，就不要到槟城来，以免因错误的盼望而引起更大的失望。8月9号中断的信再继续，贝腾已暂离伦敦会传教站，住到槟城山上。他听说新的传教士谭韵儿夫妇与一位女士已抵达槟城，暂住传教站。他因为有病没有能前去欢迎，但知道差会指定他们到新加坡和马六甲。看来可怜的槟城又得再等上一年了。未料谭韵儿在此短暂停留，竟深深看见当地迫切的需要，而考虑自动留下，贝腾心中的喜悦可以想见。8月13号，他的信继续写道：
当谭韵儿发现槟城如此穷困，当他和这里的伦敦会之友谈过话，他立刻决定在槟城至少停留一段时间。就这样，他豪爽地为了差会进到我们中间。起先他还有些犹豫，因为不愿意违背差会的指派，但经过考虑，他觉得留在此地乃义不容辞。
8月18号，贝腾太太与伦敦会第一位女传教士纽威尔同船离开槟城，一人前往中国海上休养，一人前往马六甲。8月20号，贝腾欲请理事们能核准谭韵儿的决定，让他留在槟城。8月27号，又在信末加上备注，提及谭韵儿已开始在主日晚间崇拜正道。这封长信终于自乔治市的伦敦会传教站寄出。9月6号，谭韵儿亲自给伦敦会亚润德牧师写信，叙述初抵槟城时的景况与心中的想法。
我们一到此地，发现贝腾因病重住到槟城山上调养身体，而贝腾太太的身体状况更差，有人极力建议他坐船去中国一趟， 因为海上航行有利于健康。此地没有一位向华人传福音的传教士。修德在恩士去世后曾在此短暂停留，目前中国事工出了一所男校，此外一概荡然无存。而这所学校的设立也只是为了保持英国政府对马来学校与中文学校每个月各100元的资助。此地大众更是对我们的理事们怨声载道，因为没有差派更多的传教士前来帮助。两三位对我说起理事们，我总能回答得令他们满意。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责任很明显的就是在槟城至少停留一段时间。我已经写信给代表团，也给恒河外传道部的诸位弟兄，询问他们对我去留问题的看法。汤逊、汤雅各、施约翰在新加坡，洪富里、高大卫、修德在马六甲，我相信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选择留在那里的。我已决定，只要你们允许，我就留在槟城而不去新加坡了。贝腾告诉我，我非常可能蒙代表团批准留在此地。至于弟兄们，我相信他们也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确，我若再搬迁，对事工没什么好处，只是突然浪费无谓的200元而已。
台约尔留在槟城的决定果然得到恒河外传道部朱弟兄一致同意和代表团的认可。所谓代表团，是指代表伦敦会前来视察各传教站并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台尔门牧师与伯纳特两人。他们于1821年5月19号自英国出发，视察了澳门、广州、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加尔各答、马达加斯加等地。台尔门牧师于1829年去世，伯纳特随后返国，期间历经8年之久。1826年2月9号至3月11号，他们曾来到槟城访问，看见传教站给一家人住太大，给两家住还可以，就建议贝腾将传教站的住屋隔间，只要用400元的隔间费，就可节约以后每年将近360元的房租费。因此，在台约尔来到之前，贝腾已完成隔间，正好可供台贝两家分别居住。1828年6月，传教杂志发表消息，伦敦会很难不批准台约尔如此合情合理的请求，因为他的请求补足了差会原先不完全周到的考虑。可喜的是，贝腾的身体状况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进。就这样，台约尔在槟城一留8年，成为他16年传教生涯中极为宝贵的8年。学习语言。台约尔夫妇启程东来之前，都跟马礼逊学习了中文，包括书写的中国文字与通行境内的官话，这对两人日后的侍奉有极大的帮助。台约尔抵达槟城2-3天后，既能借书写的中文与他们在当地请到的中文老师沟通，6周后能在多方面沟通，能对前来领取西药的当地人传福音，5个月后开始以官话正道。1828年1月，他在信上写道：
上个主日，我以中文讲了2堂道，第一堂上午9:30开始，6个人参加，第二堂下午4点开始，5个人参加，听众虽然很少，却非常激励我。我希望这2堂崇拜每个主日都能规律地持续下去，至终人数可以增加。
虽然如此，台约尔夫妇抵达槟城的第一年，学习语言仍是最为优先之事。除了继续学习官话，特别是口语官话外，他们还同时学习闽南话。 这是因为槟城华人以福建人居多，为了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台约儿很快发现闽南话与官话是不同的语言系统，也与英文的发音系统大不相同。1827年7月，他在信上写着说，
下个月8号我们到槟城就满一年了，一年来神从未容我们为外在的环境而懊悔，因为语言的学习占据了我们主要精力。我很惊讶中国话竟是这么难学，虽然我们会说官话，说话与官话相近的人可以很快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然而此地绝大多数是福建人，他们不懂我们所说的。因为中国方言分歧非常大，可以使得广东人所说的对一个福建人来说简直就像话外之言。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太能使用口语和福建人交谈，也感到非常焦虑，特别是讲道方面恐怕还得再努力一年才行。无论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或法文，对我而言都没有中文困难。最痛苦的是当我熟练了福建话，澳门人或广州人仍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只知道一点点。如果说何处最需要本地教师传福音，必是这些地方。否则当一个传教士熟练他们语言到能教的地步，已是他健康受损离世不远的时候了。
不久他给他挚爱的父亲写信，
陈蒙尼问起我向当地居民传讲信息的能力，不瞒您说，我越深入地研究这门语言，就越感到它的困难。是神的恩典支撑我到如今，我也庆幸自己事先不知道这语言的难度，否则我必定没有勇气与它摔跤。然而，我能懂得福建人，福建人也懂得我。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听过我讲道，但是他们听我讲道大多是漠不关心，简单而重要的福音小册已经发出去了上千本，许多人读了却没有任何人发出像狱卒一样的问题。我的劳苦得不到果效，使我感到无能为力。然而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有些时候我也会满怀希望，但结果发现他们总是被一些现实的利益所吸引。
无论如何，初到槟城学习口语官话与闽南话是他的首要目标，同时他也为自己能在英国先学官话所蒙受的好处感恩不已，认为具有无上价值。他总是敦促所有的传教士在启程之前尽可能地在英国先学习语言。不但如此，他将他在语言方面的恩赐发挥在闽南语的分析归纳上，以便教导日后来华的传教士。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